各位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
转眼之间呢，就过咗一年。
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一年。
喺旧年有都有机会同弟兄姊妹有啲嘅交通。
在上一年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有一段的交通。
但巴不得因着主嘅怜悯，我哋喺佢嘅恩典里面不断嘅可以长进。
巴不得在主的怜悯下，我们可以不断的长进。
今朝早请我哋睇提摩太后书。
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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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由第一节开始睇。
我们由第一节开始看。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
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然后呢，我们跳到十四节那里。
让我们看十四节。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以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利图。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利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听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人乎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名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
我知道这段的话是保罗在临殉道之前是吩咐提摩太的。
我们知道这段话是保罗在殉道之前吩咐提摩太的。
他是劝勉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劝勉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刚强起来。
咁一般嚟讲呢，好多人嘅感觉就係认为提摩太係比较懦弱。
一般来讲，人的感觉就觉得提摩太是比较懦弱。
所以呢就需要呢常常劝勉佢刚强。
所以就需要常常去劝勉他刚强起来。
咁同样嘅情形呢，
同样嘅情形
在约书亚嘅身上。
在约书亚的身上。
因为喺约书亚记第一章呢，
因为在耶稣雅记第一章
当他要承接摩西那个很沉重的责任的时候，
当他要承接摩西那很沉重的责任的时候，
要将以色列人带进这个迦南地，
要将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
那里就有很多的话来到鼓励他要刚强，
那里有很多话要鼓励他刚强，
有摩西的话，有百姓的话，更加是有神自己的话，
有摩西的话，有神的话，也有百姓的话，要加刚强起来。
咁有时可能我哋会有感觉就系约书亚系一定系一个咧较为软弱嘅人。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约书亚可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但事实上未必。
但事实上未必。
无论系约书亚或者系提摩太，
无论是约书亚跟提摩太，
未必等于佢教一般人懦弱。
未必跟一般人那么懦弱，
而吩咐他们刚强，鼓励他们刚强，
而吩咐他们刚强，鼓励他们刚强，
而是因为呢有一个极大的征战，
而是因为有一个极大的征战，
而是因为呢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远超过最刚强的人所能够承担的，
因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刚强的人所难承担起来的。
我们不知道怎样看自己，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看自己，
或者我们不知道怎样看其他人，
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其他的人。
到底我们觉得自己刚强软弱，
到底我们觉得我们是刚强还是软弱呢？
但我们知道要承担神的事，
我们知道要承担神的事，
要打那美好的仗，
要打那美好的仗，
要来到攻克仇敌，
要攻克仇敌，
不是人的最大的能力所能够办得到，
不是人最大的能力所可以办得到的，
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勇气所能够应付的，
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勇气可以应付得了，
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
这个是属灵的见证同埋咧侍奉，
这属灵的见证跟侍奉，
所以我哋唔能够靠我哋天然嘅智慧同埋才干，
所以我们不能靠我们天然的才干跟智慧，
我哋唔能够靠我哋嘅经验，
我们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的经验，
亦都唔能够咧靠我哋一啲属灵嘅认识，
我们也不可以靠我们属灵的认识，
咁啊必须咧要常常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
而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刚强起来。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我们知道保罗是很刚强的人，
但是他并非是在自己那里刚强，
但他并非在自己的身上刚强。
他的秘诀就在基督耶稣里刚强。
他的秘诀是在基督耶稣里刚强。
所以他劝勉提摩太。
所以他劝勉提摩太。
所以很愿意我们不要再有一个感觉呢，觉得提摩太或者书信是特别软弱，比你软弱。
所以我们不要感觉上好像提摩太或者是约书亚他们是软弱。
咁至于我哋自己都唔使太着眼喺我哋自己身上。
我们也不需要太着眼在我们身上。
究竟我哋自己系一个刚强嘅人，一定系软弱嘅人？
到底我们是一个刚强还是一个软弱的人呢？
如果我哋软弱，固然系软弱。
如果我们是软弱的话，固然我们软弱。
如果我哋刚强都系软弱。
如果我们刚强的话，我们也是软弱。
因为我哋所要面对嘅唔系我哋能够面对。
因为我们要面对，不是我们可以面对的。
我们还活在地上，
我们还活在地上，
很肯定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
很肯定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
如果不是，他就太残忍了。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太残忍了。
我们既然得救，可以死得了。
我们既然得救，就可以去死了。
我们可以到主那里，
我们可以去主那里，
享用永远的荣耀。
享用永远的荣耀。
好像保罗的讲法就好得无比
了。就好像保罗所说就好得无比了。
为什么他还要硬硬将我们留在地上？
为什么他强硬要将我们留在地上呢？
那当然是一个神的旨意。
当然有一个神的旨意。
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
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
他要我们打那美好的仗。
他要我们打那美好的仗。
好像保罗在离世之前的宣告，
好像保罗在离世之前的宣告，
就是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都提起那几句的话，
就好像领会那位弟兄他刚才祷告所说的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 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 守住了。
那一个这样的人生是几么美好，
这样一个人生是多么的美好。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眼前，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眼前，
我们只是顾感受，
我们只是顾感受，
那我们没看到更远和更荣耀的目标，
我没有看到更远更荣耀的目标，
所以我们分心，
所以我们分心，
所以我们呢是埋怨或者软弱，
所以我们埋怨或是软弱。
弟兄姊妹，主仍然留我们在地上，
弟兄姊妹，
有一个旨意。
弟兄姊妹，主留我们在地上，有他的旨意。
叫我们就是他的见证。
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
不是只是讲见证，是我们就是他的见证。
不单单说见证，我们就是他的见证。
叫我们打那美好的仗。
叫我们打那美好的仗。
将很多人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从仇敌的手里救出来。
我们自己也都是呢脱离一切的限制，让主自己的性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磨造起来。
我们脱去一切瑕疵，让神的心意可以在我们身上磨造出来。
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
这是非常宝贵的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怎么劝勉提摩太。
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怎么去劝勉提摩太。
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劝勉。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劝勉。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五个的比喻的。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说到五个的比喻。
那就指导提摩太怎样做一个刚强的人。
指导提摩太如何做一个刚强的人。
那这五个比喻呢就表达了在不同的方面的需要同埋咧嗰个学习，
这五个比喻就表达在各方面不同的学习。
嗱，呢五个比喻咧，我哋先提及一下。
我们先提一下这五个比喻。
第一个咧就系基督嘅精兵。
第一个就是基督的精兵。
第二个咧就系场上嘅武士。
第二个是在场上的武士。
第三个咧就系劳力的农夫。
第三个就是劳力的农夫。
第四个就是无愧的工人。
第四个就是无愧的工人。
第五个呢就是贵重的器皿。
第五个就是贵重的器皿。
从这五个不同的比喻的里面，
从这五个不同的比喻里面，
他带出不同的要求，
他带出不同的要求，
即是说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那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在一个呢不寻常的世代要达到目的，
在一个不寻常的世代做一个刚强的人，
那实在呢是有相当的讲究，
实在上来讲是有相当的讲究，
当然这一切的要求是诉诸这个生命的品质，
当然这一切的要求是诉诸生命的要求素质，
所以我们在其中也都有一些的学习，
所以我们在其中有学习。
首先保罗跟提摩太说，你是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保罗第一件事跟提摩太说，就是说你要做基督的精兵。
基督的精兵，
基督的精兵
着重什么呢？
着重是什么呢？
基督的精兵就不是加入基督精兵圣乐团，
基督的精兵就不是说在基督精兵的圣乐团。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基督精兵圣乐团的团员来的，
我十来岁的时候是基督精兵的圣乐团里面
有五年咁耐咧，我都系嗰度嘅团员。
差不多五年嘅时间，我都是那里嘅团员。
咁呢个基督精兵圣乐团咧，就系每年两次喺香港大会堂嗰度咧开报道会嘅。
这基督精兵的圣乐团就是每年有两次在香港的大会堂有演奏，有那个
报道会，
有那个布道会。
咁虽然间咧，有很多人呢是加入了基督精兵圣乐团，但并不等于他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
虽然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基督精兵的圣乐团，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基督的精兵。
那现在当然这个圣乐团已经是结束了。
现在那个圣乐团已经结束了。
那可能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加入另外一些类似讲法的那些团体那里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另外加入一些差不多的那种团体里面呢？
不是的，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有的权利来的。
不是的，原来做基督耶稣精兵是每一个神儿女的权利。
那做基督耶稣精兵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
那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那个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就是不将世务缠身，
他的要求是不将事物缠身，
那就是说呢他能够胜过世界，
那就是说他可以胜过世界。
世务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事务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当一些传道人在神乐园那里，大家都知道那里是一些团体简朴的生活的训练，
当一些传道在神学院里面，实在是一个
在这里受训的时候是一个简朴的团体的生活，
是一个简朴的团体的生活。
但是呢离开了神学院，一入到世界那里呢，就问题就会多了。
但离开了神学院进到世界里面，那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呢有很多的世务就会找上门，
因为很多事务就会
找上门，
会找上门，
有很多的世务就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和将我们的时间精神都霸占了，
很多事务就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集中力都把它分开分散了，
那结果呢就不能够呢专心的备战下可以做一个呢精兵，
那就不能够专心的来做基督的精兵。
我记得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我记得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有很多的军兵呢就纷纷下海，
有很多的军兵纷纷下海，
下海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去经营生意赚钱。
下海的意思就是他们去经营生意，去赚钱。
幸好呢，那个时候这个期间就没有出现争战。
幸好那时候没有出现争战。
如果不是呢，
不然的话
他可能呢是使到这个国家遭遇很大的灾祸，
不然的话就会这个国家会遭遇到很大的灾害。
作为基督的精，作为这个官兵，他呢去竟然间分心去赚钱。
作为官兵，他竟然分散去赚钱，
是疏于训练，
是疏于训练。
将他最重要神圣的任务呢放在旁边，
将他重要神圣的任务放在一旁。
咁呢一个嘅危险咧就系好大嘅，
这个是非常大的危险。
但我哋如果作为基督嘅精兵，
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
咁啊纷纷下海，
纷纷下海。
弟兄姊妹，你有冇下海？
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下海呢？
你嗰啲下咗海嘅，你有冇翻上嚟咧？
下了海的有冇回头呢？
今日有啲人继续喺嗰度海嗰度浮沉。
今天很多人还在那海中浮沉。
有时我哋实在未必系做生意，但系咧可能我哋好多细务类似嘅对我哋造成妨碍。
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未必是一定是好像下海那种情形，就是有很多事物会把我们缠住。
如果我哋作为基督嘅精兵，我哋就必须好专注喺呢一个咧主嘅托付上边。
如果我们是做基督的精兵，我们就忠心在这个附托上。
我们藉着祷告来到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藉着祷告来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藉着运用主自己的真道保守自己，也都来到保守别人。
我们用主的真道保守自己，也保守别人，
叫仇敌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或者在神的儿女们身上来到搅扰，
叫仇敌不可以在我们身上或在神儿女们的身上搅扰，
夺去我们的赏赐，
夺去我们的赏赐。
所以精兵的要求就不要将事务缠身，
所以精兵的要求就是不要将事务缠身。
这个是很严肃的考虑，
这是个很严肃的考虑。
我们必须这样来到学习，
我们必须这样的去学习。
然后下面那里呢，保罗说他是要同我同受苦难，
然后保罗在下面说他要跟我同受苦难。
作基督耶稣的精兵呢，就是要能够受苦难，
作耶稣基督的精兵就是可以受苦难。
那你知道那些精兵的训练呢，就是相当的严格的。
我们知道那些精兵的训练是非常的严格的。
咁有人咧就形容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咧就唔系精兵，系唐兵。
有人形容现在基督徒的精兵，他们不是精兵，他们是唐兵。
唐兵就即系一见水就溶噶啦。
唐兵就是一见水就溶掉。
咁你知道美国嗰啲士兵咧，有时需要一定要饮可乐嘅。
我们知道美国很多大兵，他们很喜欢喝的可口可乐。
去到战场呢，可能都仲需要吃牛扒噶。
他们上了战场，他们也需要吃牛扒。
咁经唔起呢个刻苦嘅考验。
他们经不起这刻苦的考验。
因为喺佢哋平常嘅生活里边太舒适啦。
因为在他们平常生活，他们太舒服了。
冇想过系需要呢。在欠缺之下，在艰苦之下来到生活的，
没有想过在欠缺或者是艰苦之下来生活。
但今天精兵何在呢？
今天精兵何在呢？
弟兄姊妹，你怎样去评价自己到底是否精兵呢？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去评价我们自己是不是精兵呢？
你能不能够受苦呢？
我们可不可以受苦呢？
你知道保罗提摩太跟着保罗，他看得多了。
提摩太跟着保罗，他看很多，
变成咧系一个家常便饭咁样，就系苦难。
再来看就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那么简单，那么平常。
那保罗呢是经历有无数的这个作基督耶稣精兵而有的苦难。
保罗经历很多做基督精兵的苦难。
比方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就列了提及一个名单。
比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就 提出了很多的名单。
讲到咩？点样多下劳苦啊？多下监牢啊？
那说怎么多下监牢啊？劳苦啊？
点样受鞭打？点样冒死系时时都有噶啦？
怎么受鞭打？
时时都冒死啊？咁
常常都冒死。
就点样被石头打，或者系沉咗船啊？咁
或者是被石头打，或者是那个船沉掉。
遭遇咧呢个各样嘅危险啊？咁
遭遇各样的危险。
佢受劳碌啊，困苦啊，冇得食啊，冇得瞓啊，咁
受劳碌、受困苦，多数不得睡，又饥又渴，
赤身露体啊，即系经历寒冷啊，咁样
赤身露体，经历寒冷。
嗱，嗰啲嘅名单咧，
这些的名单
里边好多实在叫我哋咧感觉到非常害怕嘅事。
让我们看到感觉到很多很害怕的事。
但你留意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
当我们留意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只不过是他跟随主同埋侍奉主去到呢中间嗰度嘅啫。
只不过是他侍奉主在他人生的中间的部分。
仲未系呢佢嘅生命嘅完结嘅阶段喎。
还没到他生命完结的阶段。
后面仲有一橛嘅。
后面在他后面还有一大段。
咁直到呢个提摩太后书，佢都系喺呢个苦难之中。
直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他仍然在这个苦难里面。
嗱，所以提摩太亲身经历同埋亲眼睇住吓，即系保罗喺呢啲苦难之中。
所以提摩太是亲身的经历跟看到这个苦难里面。
咁即系等于话保罗话，你要唔要做基督耶稣嘅精兵咧？
也等于说到保罗说你要不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呢？
如果要呢，你就要跟我一起受苦难。
如果要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受苦难吧。
而我保罗的苦难不是一种来到开稀了的，是稀释了的苦难。
保罗的苦难并不是开稀了苦难，是
不是象征式的苦难，
不是象征式的苦难，
是相当的沉重的苦难，
是很沉重的苦难。
但不过作为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呢，他可以在这个苦难里面来到跨越的。
不过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他可以在这苦难里面把它跨越。
所以彼得前书就提醒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
所以在彼得前书就提到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愿。
咁一个精兵啊，佢需要有兵器啊。如果冇受苦，唔能够受苦，就等于冇兵器。
做精兵应该有兵器。如果你不肯受苦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兵器。
咁你话一个精兵去战场啊，冇兵器，咁系一件系咪好搞笑嘅事咧？
你说精兵如果上了战场，他们没有武器，是不是很好笑的事？
佢冇可能嚟到得胜。
他不可能可以得胜，
甚至他都不可能生存，
甚至他不可能生存。
所以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呢，
所以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
他的特色就是能够受苦难，
他特色就是可以受苦难。
当然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会面对 很多实质的苦难，
当然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可以经历那些实际的苦难，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
但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智，
即是说有预算了要受苦。
就是说我们要预算我们要受苦。
我们有心理准备。
我们有心理准备。
好多时呢，即是面对一个艰难，能不能够胜过呢，是在于他的心理状况。
很多时候面对一个艰难，可不可以胜过的话，就看你心理的状况。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如果人有足够心理的准备的话，
那他 能够胜过这个考验的机会呢是比较大。
他可以胜过那个考验的机会比较大。
但如果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当他遇到那个环境的时候，
当他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他失败的机会就很大，
他失败的机会就会很大。
虽然今天我们都看不到要殉道那个影，
虽然我们今天还看不到要殉道那个影子，
但是不等于我们没机会殉道，
但不等于我们没有机会殉道。
我虽然看不到我们要为主被囚的那个可能性，
我们虽然看不到我们自己可能要为主被囚的那个可能，
但是不等于永远都不会，
但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会。
今天虽然在眼前即是没有为主的缘故被人鞭打，
虽然今天在目前我们为主的缘故并没有被人鞭打，
但是呢不等于有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但不等于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其实呢我们都要为了主的缘故呢都要忍受一些不同程度的那些的损失。
其实今天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也要忍受一些损失。
必须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多怨言。
必须要为主这个受苦的心智。
如果不是就很多怨言。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多的怨言。
那导致到呢可能我们的信心就软弱。
就导致到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软弱。
我们在自我的混乱那里。
我们会在自我的混乱里面。
那么就不能够打任何属灵的征战。
就不可以打任何属灵的征战。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就是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不要将世务缠身。
不要将事物缠身。
要能够忍受为主的苦难，
要忍受为了主的苦难。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道呢，
第二点
就是场上的武士，
就在场上比武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很少看到真正的比武了。
今天我们很少看到真正的比武，
或者是较为呢类似的呢就看到那些的运动员的那些比竞争的那些场面，
或许只可以看到运动员在运动场的比试。
那在这个比武那里呢，运动的比试呢它的特色就需要按规矩的。
那比武或者是运动的比试，它的就是要按规矩。
比武呢是有规矩，违反规矩呢这个武士就呢失败。
比武要按规矩，不然的话他就会失败。
他不能够呢不按规矩而得胜。
他不可以不按规矩而得胜。
那如果不按规矩而得胜那些呢就是非法的。
如果不按规矩而得胜的，他们就是不法。
咁喺运动场上嘅比试都系一样，
在运动场上的比试也是一样，
系有好多严格嘅规矩，
有很多严格的规矩。
咁喺呢啲严格嘅规矩嗰度咧，
在那么多严格的规矩下，
佢必须符合每一样，
他必须符合每一样。
如果唔违反呢啲嘅规矩咧，
如果不违反这些规矩，
佢就算得胜都被算作是失败，
就算他得胜也算失败。
你们是加拿大人是吗？
我们是加拿大人。
1988年的时候是吗？
在1988年的时候。
有些人呢1988年已经都是加拿大人了。
有很多弟兄姊妹在1988年他们已经是加拿大人。
当年在汉城举行的奥运会呢，加拿大有一个很突出的选手。
当年在1988年在汉城举行的世运会，有个很出名的加拿大运动员，
叫做呢飞人庄顺，是不是？
他叫庄顺，庄逊。
咁佢喺呢9秒79嘅成绩呢取得呢个100米嘅短跑冠军。
他跑那短跑100米是9秒77的时间夺了冠军。
9秒79。
9秒79。
咁美国嘅即係刘易斯呢都係望尘莫及。
美国的路易斯他也望尘莫及。
他只是得9秒92呢就屈居第二。
他只是跑了9秒92就跌了第二名。
咁一时之间呢他就成为了加拿大的荣耀。
一时之间庄神就成为我们加拿大的荣耀。
咁你哋喺呢度生活啦，唔知有冇举国欢腾呢？
我们在这里生活可能有一些庆祝的事。
咁相信都会接近的。
相信也差不多很接近。
咁你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呢？
那我们知道下面所发生的事。
后来原来呢他被发现呢是吃了违禁药物。
原来发现他吃了一些违禁的药品。
咁结果呢他的给了他的金牌都要拿回。
结果给了他那个金牌也要把它拿回。
咁有两年之久呢是禁止他进入运动场。
有两年之久他是不可以进入那个运动场。
他的教练呢更加是终身不能够再执教。
他的教练更是终身不可以再教。
没错，他好像有很优越的表现。
不错，他好像有很优越的表现。
不过他非按规矩。
但他是非按规矩。
咁佢违反咗即係赛会嘅规矩。
他违反了赛会的规矩。
咁变成呢佢係欺骗咗裁判，欺骗咗呢嗰啲群众。
就是说
当然欺骗埋自己先惨。
就是说欺骗了裁判观众跟自己。
变成呢佢嘅荣耀变成羞辱。
他荣耀就变成他羞辱。
所以我哋喺呢个事例嗰度呢我哋就睇呢就係遵守那个规矩按规矩的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事例上我们就知道要遵守那个规矩的重要性。
咁在世界的事那里都有世界事的规矩。
在世界上事也有世界上的规矩。
你不可以有冲击那个规矩。
你不可以冲击那个规矩。
你不可以漠视那个规矩。
你不可以漠视那个规矩。
不然的话你就付上沉重的代价。
不然的话你付上沉重的代价。
我们这些世界之子呢很快脆就学习了。
我们这些世界之子很快就学习
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世界是不法的。
也有一个现象就是世界是不法的。
就好像圣经的形容呢是不能服的。
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不能服的。
人不能服神所以他亦都不能服人。
人不可以服神。
所以呢佢就唔会服人。
所以他就不可以服人。
咁佢就唔能够呢係嚟到服嗰啲嘅规矩。
他们就不可以来服那些规矩。
咁所以呢好多年以嚟嗰啲运动员呢係想尽办法用啲希望查唔出嚟嘅方法去违反规矩。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很多运动员他们就想用一些查不出来的他们可以犯规的那些证据。
咁所以呢就喺不断喺嗰度呢用呢啲方法嚟到破坏规矩。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在那里来破坏这规矩。
所以而家嗰啲比赛呢搞到非常嘅复杂。
所以现在的比赛就搞得非常的复杂。
要好多嘅力量去维持嗰、那个即係比赛嘅进行。
需要有很多的力量去维持那个比赛的进行。
咁喺属灵嘅事都係一样。
在属灵嘅事也是一样。
有属灵嘅原则。
有属灵的原则。
今日好多基督徒佢要做基督徒或者侍奉主。
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要侍奉主。
但係呢佢想走捷径。
但他们想走捷径。
佢哋唔愿意诚实地去跟随神属灵的原则，
他不愿意诚实的来跟随真理的原真理的原则。
咁当然可能咁样佢会有表面嘅成功。
当然在这里，他们可能会有表面上的成功，
系有一啲嘅结果，
可能会有一些结果，
但系实际咧唔好高兴住。
但实际上来说，他们不需要那么快高兴，
因为呢 保留追究责任，
因为会保留追究那个责任，
或者保留追究权利的责任，
保留追究那个权利的责任，
或者调转讲，因为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应该
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咁事实上咧，今日好多人不按属灵的原则去过属灵的生活，同埋咧去侍奉。
很多人不按照属灵的原则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咁佢表面上咧，可能佢成功咗嘅。
在表面上，他肯定成功。
因为呢个成功咧，就诱惑另外更多嘅人咧，行呢条路。
这个成功就会诱惑很多的人去走同样的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应该劝戒自己。
我们应该劝戒自己。
我哋唔好净系睇表面。
我们不要看表面。
我哋唔好跟随成功。
我们不要跟随成功。
跟随咧系有果效。
跟随有果效。
我哋系要跟随咧。神所定下的属灵原则，
我们要跟随神所定下属灵的原则。
不然的话，有一日我们的荣耀就变成羞辱。
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的荣耀会变成羞辱。
有一日呢，我们就付上付不起的代价。
有一天我们付上我们付不出的代价。
今天一些属灵的原则，比方说信心的原则。
今天属灵的原则，比方说信心的原则。
或者是舍己的必须。
或者是舍己的必须，
或者是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
或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我们依靠主自己的话语的能力，
我们依靠主话语的能力，
我们呢需要去谦卑舍己，
我们需要谦卑舍己，
我们呢是要以主自己的荣耀为目标，
我们以主的荣耀为目标，
等等一些属灵的原则呢，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
等等的属灵的原则，可能已经给人可都遗忘了。
因为我们有一种不法的现象呢，在那里很容易散播。
因为有一种不法的情形会在那里散播。
今时代呢，好像真的出现了士师时代那种的光景。
这个时代好像已经出现了，好像士师时代那种情况，
即系个人可以任意而行，
就是个人可以任意而行。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属灵嘅堕落，
这是一个属灵的堕落。
今日基督徒好似咧，特别系而家呢个世界会讲咩后现代？
现在基督徒有很多人说什么是后现代。
咁基督徒咧都系可能咧喺呢种嘅气氛底下咧系受到感染嘅。
基督徒也在这种气氛下受到感染。
咁简单讲咧就系冇绝对嘅标准。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咁但系我哋喺属灵嘅事嗰度咧，
但我们在属灵
系有绝对嘅标准，
是有绝对的标准。
主系我哋终极嘅标准。
主就是我们终极的标准，
他也为我们留下很多属灵的重要的原则，
他也为我们留下属灵的原则，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跟随，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跟随，
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认真的来到看待，
所以必须要在这一方面来认真的看待。
第三那里呢，就是要做劳力的农夫。
第三说到要做劳力的农夫，
劳力的农夫，咁啊着重嗰个好劳力嘅。
劳力农夫是着重很劳力。
农夫咧就系好辛苦嘅工作。
农夫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佢喺度默默嘅耕耘。
他在默默的耕耘。
系冇人了解同埋咧，冇人欣赏，
是没人了解跟欣赏的。
佢系经历咗嗰啲嘅孤单，
他是经历那种孤单，
咁仲需要忍耐，
还需要忍耐。
但喺劳苦又冇人欣赏底下忍耐系好难嘅。
在劳苦里面没有人欣赏，是很难忍耐的。
咁但系咧，呢个系农夫嘅特色啦。
但这是农夫的特色。
嗱，今日好多乡间的人呢，就 走咗去大城市嗰度。
今天很多在乡下人，他们跑到城市里面去，
但因为咧喺呢个农耕咧系相当嘅艰苦嘅生活。
因为做那个农耕实在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咁所以咧就向往大城市嘅呢啲嘅生活。
所以他们就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咁但系。如果所有人都去了大城市，咁啊，边有饭食咧？
如果所有人都跑到大城市去，那，我们还可以有饭吃吗？
咁所以呢个农夫咧，都系需要嘅。
所以农夫也是。
不过呢个着重点就系佢系着重佢个劳苦啊。
这着重点是在他的劳苦。
嗱，我哋去侍奉主，好多时咧。你必须要抵受嗰个劳苦同埋孤单。
我们去侍奉主，未必去经历了劳苦跟孤单。
你必须要用忍耐去等候嗰、那个工作嘅结果。
未必去努力去等候那工作的结果。
唔系咧好似而家我哋呢个即食嘅文化咁样吓，即系乜嘢都系即刻嘅。
好像现在那种文化，就是什么都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得到那种文化。
咁但系嗱，呢个农夫咧吓，即系佢有佢嘅赏赐，就系佢先得粮食。
农夫他也有他的赏赐，就是他可以先得粮食。
喺佢嘅劳苦嘅里边，
在他劳苦里面，
主就系佢嘅满足。
主就是他的满足。
主系佢生命里边嘅赏赐。
主就是他生命上的赏赐。
嗱，今日我哋。都好似一个农夫咁吓，需要咧劳力同埋忍受孤单咁去为主而活。
我们今天又好像那个劳力农夫一样，去经历劳力跟孤单。
喺史布真嗰个墓碑上咧，写住一句咁嘅话。
在史布真那个墓碑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咁啊，史布真就系咧好出名嘅呢个讲道嘅王子。
司布真是个很有名的讲道的王子。
神使用他在使到很多人得救，同埋咧喺属灵上得到益处。
神使用他让很多人得救，跟在真理上有很多的帮助。
他十六岁开始就在伦敦这个大的地方咧嚟到去传讲主的信息。
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在一个很大的地方来传讲主的信息。
可能我哋26岁仲玩紧游戏机。
可能在我们26岁，我们还是在打那个游戏机。
咁佢16岁开始一直去到佢应该50几岁啦，咁啊一生嘅结束。
他16岁一直去到大概50多岁，他人生就结束。
几十年之久，
几十年之久，
佢喺嗰度不断嚟到为主。嘅真道嚟到辛劳，
他不断为了主的真道在辛劳。
咁所以喺佢墓碑上咧就写住约翰农夫，
所以在他墓碑上就写着约翰农夫
在此躺卧，
在此躺卧，
等待着佢嘅主同埋救主耶稣基督，
等待他的主，他的救主耶稣基督。
就系咁啊，简单嘅一句话，
就咁简单的一句话，
冇一啲咧。好辉煌嘅描述，
没有一些辉煌的描述。
佢就系话呢个系农夫，
他只是说这个农夫，
嗱劳力嘅农夫，
劳力的农夫，
其实咧系有光明嘅，
其实是有光荣的，
其实咧系表示住佢嘅奖赏，
是表示着他的奖赏，
表示咗佢系喺嗰度被尊崇。
表示在那里受到尊崇。
最弊有时咧，我哋你做唔成农夫。
但有时候我们做不成农夫。
我哋冇嗰个忍耐。
我们没有那个忍耐。
我哋唔肯付出嗰种嘅劳苦。
我们不肯付出那些劳苦。
我哋冇一个专心去默默耕耘。
我们没有专心去默默的耕耘。
我哋总系咧系想要快吓，想要咧吓有乜嘢。轻松的方法，
我们什么都要快，就去想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主活，要去侍奉他，
但如果为主活要侍奉他，
实在应该好像农夫一样，
实在应该好像农夫一样，
有那个 好踏实嘅，
有那个很踏实的，
有嗰、那个真正嘅内心，
有那个真正的内心。
然后咧，我哋睇第四嗰个咧，就系无愧嘅工人。
第四个，我们看到那个无愧的工人。
无愧的工人呢，他要求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简单来讲怎样才是按照正义分解呢？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怎么去就是按照真理 去分解真理。
他就好像解剖一样，
就好像解剖一样。
咁你又唔系读医，咁啊，梗系唔知咩点样解剖啦。
如果你不是读医的话，你根本不会怎么去解剖。
咁但系我哋可以去街市睇下噶。
但我们去菜市场看，
睇下嗰啲猪肉台啊、牛肉台嗰啲人点样解剖咯。
看那些卖猪肉、卖牛肉，看他们怎么去解剖。
佢好厉害噶，佢把刀好利噶。
因为他们的刀很锋利。
不过如果越利，不过但系佢唔知道点样。剖开佢咧，咁就好麻烦咯。
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把它剖开的话，就很麻烦。
咁佢会将呢、这个猪或者牛咧，即系解剖到咧，可能嗰啲位置咧系乱晒龙。
他们可能把那些猪或者牛，他们把它剖开的时候，可能很乱。
咁你知道咧吓，即系猪猪扒。或者是排骨或者豬腳或者是豬頭豬耳，咁佢個分開得好清楚。
比如說豬排、豬腳、豬耳朵、豬肉有很多。
有啲瘦肉，有啲上肉，有啲係呢係五花腩下，咁可能佢呢就會嗰啲位置呢好明確嘅。
很多是很好的肉，很多是很肥的肉，他们会分得很清楚。
你知道他们很专业的，你看他手起刀落，完全呢就是很准的。
他们是很专业的，手起刀落，他们是很准的。
甚至你说我买15元瘦肉，他一切就15元了。
甚至你跟他们说我去买15块的瘦肉，他一切就是15块。
不，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不是15元都说15元了。
有很多人可能不止15块，他也当15块卖给你。
当然我们有保留下，是不是真的那么准呢？每次都说10元就是10元了。
当然会保留，会不会真是那么准呢？
可能他10.03又是10元，或者9.5又是10元。
可能10块多一点，或者是只有9块多。
但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呢，他们手起刀落是很准的。
他们手起刀落是很准的。
那这个呢就是剖开。
就是剖开。
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学习去劏豬或者是劏人，
当然像我们是不是学习怎么是去否猪或者是否人。
咁但我哋喺嗰个侍奉主嗰度咧，我或者系去分解主嘅话咧，我哋学习点样将主嘅话咧系按着正义去分解。
当我们去否开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按着正义来分解主的话。
譬如我哋甚至唔使去市场嘅，我哋。在饭桌上呢，我们都已经有这个学习的。
就算我们不去菜市场，我们在饭桌上也可以有这个学习。
摆一条鱼上来，那你怎样剖开它呢？
放一条鱼上来，我们怎么去把它剖开呢？
不是叫你劏鱼、哦、
不是
叫你劏那条鱼，
不是叫你把那条鱼
杀死
是
叫你吃鱼、哦，
是教你怎么去吃这条鱼。
但食都有，都知道要点食嘅，系咪？
吃也要学习怎么去吃。
咁你信唔信咧？有啲人咧，佢食鱼嘅时候一叉全部烂晒。
你信唔信有一些人吃鱼，他一把筷子一放进去，整条鱼就散啦？
因为佢唔知道佢嘅结构。
因为他不知道它的结构。
所以咧，好费气力咧，又搞来搞去，咁但不过而且个结果就散晒。
很费气力去搞，结果就是。都把它都弄分开了。
其实它的结构是有纹理的嘛，是吧？
其实它结构是有纹理的。
你用很轻的力，它其实就全部反起晒，非常整齐。
你用很轻的力，它就可以很有条理的把它弄好。
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都是这样。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圣经的一贯性，
圣经的一贯性，
每一卷书或者每一张书，或者佢嗰个整体嘅 嗰、那个主要嘅中心。
每一卷每一卷每一章，它整体那个中心。
咁我哋慢慢喺其中咧可以掌握。
我慢慢在其中就可以掌握。
咁我哋就唔会断章取义。
我们不会断章取义。
就唔会咧即系错误地去运用。
不会错误地去运用。
所以咧要作一个无愧嘅工人。
所以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今日唔系净系好似提摩太咁啊，呢啲传道人先至咧有需要去学习咧。分解主的道，
不单单是好像提摩太这些神的工人才去怎么去按正义去分解正义。
我们都要为自己去分解主的道，好叫自己呢是能够有正确的吸收。
我们也要为着自己去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
我们都有我们的范围可以是分解主的道要彼此供应。
我们也有自己的范围去分解真理的道去大家去供应。
我们不可以唔理会，将呢、这个抌咗俾传道人就算啦。
我们不可以不理会，就将这责任交给传道人就算。
所以呢度话咧吓，即系要按正，要作无愧嘅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嘅道。
所以就说到做无愧嘅工人，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最后咧，我哋要提到系作贵重嘅器皿。
最后我们说到怎么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贵重嘅器皿，呢度所要求嘅咧就系。圣洁，
贵重的器皿，这里要求就是要圣洁。
但一般的观念就是，要侍奉主，你要有知识、才干、口才，一些的本领。
一般人以为说侍奉主就是有知识、有才干，你就可以来侍奉主。
但是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侍奉主或者作主的见证，你必须是成为一个咧洁净的器皿。
来侍奉主做主的工人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工具。
但这里的提法就是呢，如果我们自洁脱离卑贱，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这说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了，这个卑贱的事其实 是应该讲做是脱离卑贱。
大家可能听过卑贱的事就是说怎么去脱离卑贱的事情？
不是只是事的问题，是那个性情的问题。
不单是事的问题，还是性情的问题。
是我们的性情是不是卑贱？
是我们的性情是不是卑贱的？
这个呢就是很需要呢学习的生命功课。
这是很需要学习生命的功课。
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卑贱的性情，
如果我们带着个卑贱的性情，
无论有几多的才干、知识、口才和能力，
不论有多少的才干、知识、能力，
都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
都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
譬如这个杯咁啊，如果里边有啲邋遢，
比方说这个杯里面有肮脏的东西，
我就不会将啲人参茶放落去噶，
我就不会放一些人参茶进去。
咁啊，放清水得唔得咧？清水即系平啲啦。
放清水可不可以呢？
清水都嘥咗嘛。
清水也把它浪费掉了。
所以邋遢直到佢干净为止都唔会用。
所以肮脏到干净为止都不会使用它。
所以佢用唔用系关系到佢有冇干净。
所以用不用它是关乎它是不是干净。
咁当然啦，我哋越认识干净的重要的人呢，他就会要求越高。
如果越认识干净的人，他们的要求会越高。
那有些人呢很邋遢，他都不觉得自己是邋遢的。
有很多人他们很肮脏，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肮脏。
因为呢他这个观念呢那个洁净的观念太低了。
因为他洁净的观念是很低的。
但如果我们着重那个洁净呢，
如果我们着重那个洁净，
那我们就会要求更加高。
那我们要求就会更加的高。
但这个作贵重的器皿，它必须要洁净。
做那个贵重的器皿，它必须是洁净。
那这个要求应该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越来越高。
这随着我们生命的长进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呢，就是弟兄姊妹，你十年之前那个成为圣洁 有呢个成为咧贵重嘅器皿嗰、那个标准，同而家系咪一样咧？
你十年前做那个贵重器皿嘅标准，跟现在是不是一样呢？
你十年前睇嘅一啲事情，同而家系咪冇乜分别咧？
你十年前所提出来事，跟现在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但如果系就好严重啦。
如果是的话，就很严重。
但由于我哋知道贵重嘅器皿，佢嘅要求就系必须咧系成为圣洁。
贵重器皿，它要求就必须要圣洁。
好似有首诗歌话咧，免得成为咧圣灵嘅光嘅拦阻。
有首诗歌就是免得成为圣灵光的
拦阻。
拦阻。
但人唔圣洁，
人不圣洁
就不能够见到主。
就不能见到主。
咁你知道啦，当我哋唔能够见到主，
当然不能够见到主的时候，
我哋就陷喺混乱嗰度啦。
我们就陷在混乱里面。
我哋就陷喺一个非常可怕嘅境况嗰度。
我们现在在陷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里面。
所以贵重嘅器皿就所要求嘅系成为圣洁。
所以贵重嘅器皿，它的要求就是要成为圣洁。
咁到底有几多贵重嘅器皿咧？
那到底有多少的贵重嘅器皿啊？
其实主就期待每个人都成为贵重嘅器皿。
其实主是期待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贵重嘅器皿。
但你知道贵重嘅器皿就唔系等于同一，即系一个恩赐嘅问题。
贵重器皿并不是等于一个恩赐。
恩赐系有分别。
恩赐是有分别。
严格讲系圣灵按照佢嘅自己嘅意思嚟到分俾众人。
严格说就是圣灵按照他的本意来分给个人，
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贵重的器皿呢就同恩赐没有直接关系，
但贵重器皿跟恩赐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这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让主充满，
是让这个人的生命让主来充满，
所以这里那个保证就是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所以保证就是必作贵重的器皿。
咁当然啦，你话事实上咧，虽然而家有呢个咁重赏之下，但不过冇勇夫，很少勇夫。
虽然有这么重赏之下，但未必有勇夫。
但呢个话，如果自决脱离卑贱，就必作贵重嘅器皿。哇，好大嘅赏赐啊！
如果自决就脱离卑贱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这个很大的奖赏。
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呢，他去即是迫切追求学位了，或者迫切追求呢是升职了。
现在神的儿女们他们迫切的追求学位，追求职位的高。
但是对于这个的应许呢，却是没有太多感觉。
但对于这个应许却没有多大的感觉。
所以呢，虽然间有咁多嘅基督徒可以有咁多都成为贵重嘅器皿，
虽然有这么多基督徒都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
但系却系咧，贵重嘅器皿实在太少。
但实在来说，贵重器皿是太少。
但系呢度话咧，如果我哋愿意自洁脱离卑贱，就必作贵重嘅器皿。
但这里说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追求，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所追求。
当然啦，你无论是作无愧的工人或者贵重的器皿，
无论是作无愧的工人或是贵重的器皿，
你需要留意呢你的口啊，
你需要留意你的口。
如果我们的口是时时呢有一些容易有这些世俗的言语或者是争辩，
如果我们的口是常常有世俗的言语跟争辩，
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呢这个无愧的工人或者是贵重的器皿，
我们就不能够成为那无愧的工人或是那贵重的器皿。
所以那里都有一些的指引，即是我们话语到底怎样是跟那里有些关系，
所以那里有些指引，就是说我们话语怎么去到那个地步。
因此我们求主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所以求主在这章圣经里面
来到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心，
再次提醒我们。
虽然间我们都熟悉的，
虽然我们都好像很熟悉，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熟悉的经文呢是会有一个容易疏忽的毛病。
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们会有个疏忽的毛病。
其实神的道是生命之道，
就神的道是生命之道。
越是熟悉，我们越是发现呢里面好像有无比的丰富。
越是熟悉，我们就发觉无比的丰富。
我们愿主用他的话来到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更新的工作。
我们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更新的工作。
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从你的话，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定的心意是几咁的宝贵。
从你的话知道你所定的旨意是多么的宝贵。
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亦都唔在乎。
那时候我没有信心，也不在乎。
主啊，求你再一次藉着圣灵的帮助，叫你的话发出亮光。
求你借着圣灵的帮助，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
主，叫我们的心实在来到有所省察，
叫我们心有所审查。
主，让我们在光中能够看见我们的光景，
让我们的光中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
亦都让我们有一个被激励的恩典，
也让我们有个被激励的恩典，
让我们同提摩太来领受你自己的劝勉，
让我们跟提摩太一同来领受你的劝勉，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谋的世代能够好像明光照耀一样，
好像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好像光中照耀。
我们仰望主这样来到护卫我们的心，
我们仰望主这样来护卫我们的心，
将属天的复兴来到带到我们的里面，
让属天的复兴带到我们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